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讲基甸和参孙，今天我们要谈士师时代的社会与宗教。在士师那个时代，有一个神学的名词说那个时代以色列是支派同盟的时代。所谓支派同盟，就是跟以后扫罗、大卫、所罗门以下那种王国的时代不同。王国的时代有一个领导中心，就是他们的国王。而在以色列人由士师统治的时代，叫做支派同盟的时代。支派同盟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一个很松散、没有中央集权的一个制度，他们中间只是士师有的时候在领导他们，多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分散的。那么这个支派同盟当然由十二个支派组成，这十二个支派是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来的。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章二十四节，以及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节，都提到这十二个儿子。其中有六个儿子，就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是雅各的妻子利亚所生的。另外有两个，加德和雅舍，是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有两个，就是约瑟和便雅敏，是雅各的第二个妻子拉杰所生的。最后两个，但和拿弗他利，是拉杰的使女庇拉所生的。这十二个儿子所生下来的子孙，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约书亚记十三章到十九章，我们知道各个支派他们产业的疆界。那么这个疆界到四世纪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不过这些支派并不是分到同样的地，因为这些支派的大小不同。像流便和西缅这两个支派几乎都消失了。像比较微弱的拿弗他利和但两个支派，反而在四世纪有一些人才出来，比如说四世纪四章六节、十三章二节、三节都提到拿弗他利和但的贡献。我们也要注意，这十二个支派数目字是固定的，但是成员会变动。最好的例子就是利未。利未他很早就不再是一个世俗的支派，他没有土地，他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利未这个没有固定土地产业的支派呢，被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做取代了。那么在士师记第五章十四节，女士师底波拉所唱的歌里，我们看到马拿西有一部分是在马吉的名下。而民数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四十节，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 把基列高原的人口，就是加德支派和约瑟支派的混合，称为是基列人。这个我们可以在四世纪五章十七节、十一章第一、第二节所看到。那么这些支派最有力量的，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就是约瑟所分出来的以法莲支派。利未支派主要是做祭祀的。那么祭祀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献祭，所以支派同盟那个每次要开会或者讨论重大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就是放约柜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圣地，在士师初期那个地方是示罗。示罗就是放约柜的地方，而士师也在那里号召以色列人，要不然就出去为耶和华征战，要不然就是有什么紧急的会议要商讨。但是士师他不是国王，他没有固定的权柄，他的领导能力全在于耶和华的灵是不是在他身上显出来，如同参孙一样，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很有力量，如果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他就没有力量。所以不要用王国的观念来了解支派同盟，支派同盟的时代是非常非常的松散。但是支派同盟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比较固定的几个圣地，第一个是示罗，这个地方是以法莲的地。那么好像吉甲有一段时间也很重要，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四到十五节，阿摩斯书五章五节，约书亚记四章五章，都让我们看到吉甲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是支派同盟的重点。示罗、吉甲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支派同盟的主要地方，就是示剑、伯特利。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那个支派同盟的典礼是在示剑举行的。那么在四世纪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约柜有一度是放在伯特利的。那么伯特利、示剑、吉甲、示罗，这些都成为以色列传统的圣地，而这些圣地最后都被耶路撒冷所取代了。圣地还要有祭司，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比他们的政治生活还重要，他们敬拜上帝比他们有一个君王、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还重要，所以祭司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段时间似乎非利未人也可以做祭司，也可以在祭坛那里侍奉。譬如说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撒母耳是一个以法莲人，但是他在示罗以及其他的地方行祭司的职分。那么但这只是一个例外，一般来讲示罗的祭司都说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也就是都是利未人。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三节可以看到，在四世纪十八章三十节我们也看到，但族的祭司他说他是出于摩西，也就是出于利未的。另外在四世纪十七章七到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以法莲人很高兴找到一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只要做了祭司好像就能够解决宗教的问题。那么有圣地、有祭司还有节期。早期以色列的崇拜 其实不是以献祭为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些节期和宴席。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有三次以色列人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出埃及记34章18到24节告诉我们有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收割节和收藏节，这些节期是以色列人都要上圣地去参加的。士师记21章19节、撒母耳记上1章3节、21节都告诉我们，在示罗每年有很大的节期，敬虔的以色列人都要赴会。他们去赴会的时候，恐怕最重要的还不是吃喝一番，他们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肯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这个是在士师时代，甚至在后来，以色列人一直很重视的宗教生活。那么，以色列人在士师那个时代，他们对外的关系怎么样呢？刚开始多半是作战的。在士师记和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迦南地那个地方，山地多半是被以色列人占领。但是因为他没有战车，所以他不大能够冒险到平原，对于那些城邦里面有铁车的敌人，他们比较不能胜过。这个在约书亚记17章16节和士师记1章19节都告诉我们。滨海的地带、以斯德伦的平原都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如果有以色列人居住在那里，要不然就是跟当地的迦南人通婚，要不然就是成为他们的臣民。甚至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是一直由迦南人占领的，到大卫的时候才把它拿回来。我们看到士师记是这么的松散，它其实力量很微薄，支派同盟不太能够维系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敬拜，他不太能够采取以色列人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也不太能够阻止支派之间的猜忌，使他不成为内战。这个我们在士师记12章1到6节可以看到。这个支派同盟的制度虽然很软弱，但是维持了差不多有200年，因为以色列人一直面临敌人，所以他们需要借着宗教和一些比较有圣灵同在的士师来维系他们的团结。这个维系是很微弱的，我们从士师记19章可以看到。士师记19章开始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士师统治 时代是怎么样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下面就讲故事了。他讲什么故事呢？他说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女子为妾。这句话不是好话，利未人应当娶以色列的处女为妻，利未人不应当娶妾。利未人是一个在祭坛工作的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不应当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可是这里这个利未人却娶了一个女子为妾，讨了小太太，这已经表示利未人这种神职人员都偏离上帝了。下面呢，这个女子行淫乱，离开丈夫了，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表示以色列那个时候女人不大守妇道，神职人员不做神职人员刚做的事，神职人员的妻子不守妇道。这个故事后来讲， 利未人就去找他的妾，把他找回来了，去到他娘家把他找回来，因为回家的路上很远，他就要在一个地方过夜，但是没有人接待他。他们到的地方是基比亚，基比亚人都不接待他，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表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没有爱心，不接待客人，这个都是违反以色列的好的风俗的。基比亚人不接待这一对夫妻，有一个老人家就接待他们。他们回到他家里，正在吃喝的时候，基比亚人就过来，要威胁，要强奸这个男人。这显示当时的风气是何等的坏。这个利未人在危险的时候，他非常胆怯，他不敢出去，他也没有祷告，他也没有求神帮助，他却把他的妾推出去做替死鬼。他的妾就被这一群基比亚的男人轮奸死掉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个利未人第二天早上就把他妾的尸体带回家，然后把这个尸体切成12块，分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里，说我们应当怎么办。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查出来犯这件错事的是基比亚人，而基比亚人是便雅悯支派里面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叫便雅悯支派把基比亚人交出来，可是便雅悯支派不愿意，于是双方就作战，死了很多人，到最后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被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杀光了，杀到他们没有几个人剩下了。士师记就是在这个悲剧之下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形容士师时代，支派同盟的时代，人心是何等的险恶，利未人神职人员不敬畏上帝，在之前的基甸和参孙做士师也不太敬畏上帝，以色列人一般人也远离上帝，结果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差一点被消灭了。在士师记出现以色列一个支派差一点被消灭是很讽刺的，因为士师记应当是以色列消灭迦南人，现在迦南人没有被消灭，以色列却有一个支派差一点被消灭了，而且不是消灭在敌人的手里，是消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士师记的结束叫我们看见那个时代人心的混乱。但是感谢主，就在士师秉政，也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既没有一个政治力量约束人心，也没有一个宗教力量约束人心的时候，却有路德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天灾人祸的时候，还有人晓得敬畏上帝，彼此相爱，挽救那个世代的局面。路德记一开始给我们的图画比士师记还要可怕。士师记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祸，利未人神职人员远离上帝，士师像基甸像参孙都常常远离上帝，整个便雅悯族的基比亚人远离上帝，利未人的妾不守妇道，最后以色列人要把便雅悯族消灭了。士师秉政的时候是混乱的，路德记告诉我们还有更可怕的，不仅有人祸，还有天灾。路德记1章1节就告诉我们，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哦，他们不仅是有人祸，还有饥荒， 这个饥荒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一个住在犹大伯利恒的人跑到摩押地去了。伯利恒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谷仓，连谷仓都没有东西吃了，叫以色列人跑到一个世仇摩押那里去，实在是活不下去，才要逃到摩押地去。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不久这个人就是以利米勒死掉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异地了。我们从士师记看路德记，看到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好像人间惨剧完全都出现了，有天灾、人祸、死亡，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情形并不好，因为他们远离上帝。可是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在最悲惨的环境之下，上帝也可以拯救人。拿俄米这个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的女人回到以色列去，在她回去之前，她对她的两个媳妇说了一段非常有爱心的话，她劝她的媳妇回娘家去，她求耶和华祝福她的两个媳妇，她甚至祝福她两个媳妇能够再结婚，能够再得平安。他在这个苦难的环境中没有失去对上帝的爱，也没有失去对人的爱。因此我们看到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也有很欢喜的结局。在他祝福这两个媳妇的时候，大媳妇最后被他劝回去了，小媳妇就是路德还是要留下来，他们就一起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犹大地的伯利恒。他们回去的时候刚好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在摩西五经里面，神给以色列人一个规定，就是收割的时候人只能继续不断地往前走，不可以回过头来把没有割到的麦穗、没有拾到的果子重新捡回去，因为那些漏割的、漏捡的要留给穷人。所以收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像路德、拿俄米这样寡妇谋生的时候，他们要去拾取大麦。我们看到拿俄米的爱心有了回报，路德不仅愿意跟他一起回来，而且主动的要求去拾取大麦。这都是跟士师记所写的不一样。士师记里面多数的以色列人都离弃上帝，都自私自利，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管是利未人，不管是参孙，不管是那个妾，不管是基比亚人，都是很自私，也因此制造非常多的混乱。到路德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俄米也好，路德也好，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信靠上帝，他们奉上帝的名祝福人，虽然自己的环境很苦，他们也愿意舍己，自己去牺牲。拿俄米是这样，路德也是这样，他主动要求去拾取麦穗。路德记用了一个很妙的字眼，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坡阿斯那块田里。我要弟兄姐妹注意的字就是恰巧，这个恰巧正是表示上帝奇妙的带领。在那么多田地里面，路德都没有去，路德根本不知道应当去哪一块田，他是一个陌生人，但是上帝恰巧把他带到他至敬的一个亲属那里去，他 把他带到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就是他后来的丈夫。我们想，如果路德没有到波阿斯的田里，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发展呢？但是他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那一天更巧的是，波阿斯又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认识了。他们认识以后彼此相爱，最后也结婚了。在路德记的结束告诉我们，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帮他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俄贝德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耶西，耶西最后生一个孩子是大卫。路德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两个女人拿俄米和路德，因为他们爱上帝，因为他们不自私，他们的牺牲不仅解决了他们自己生计的问题，也使以色列人得到救恩。因为路德最后所嫁的对象生出了大卫，大卫结束了士师那个时代的痛苦。固然大卫之前有扫罗做王，但是扫罗不是一个好王，没有完全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解决以色列内忧外患是靠着大卫，而大卫是从路德这个体系生出来的。两个微不足道的妇人，在士师那个非常黑暗的环境里面，做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士师记觉得很灰心，因为连士师都不爱上帝。我们看路德记一开始也很灰心，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不仅有人祸还有天灾。但是看到路德记的结束，我们看到有希望。最后这两个女人解决困难，也替以色列人解决了困难。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这个带领和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都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天灾人祸的当中，耶和华你也与我们同在，你与拿俄米同在，你与路德同在，你保守拯救他们。主帮助我们随时随地与主同行，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顺服你的人，让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能力，不仅救我们，也救这个世代的人。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下一次我们的节目要讲祭司以利和撒母耳的故事，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